佩法塔回来时，菲利普又想起要打听一下那个孩子，这比找篮子花的时间更长。菲利普站在夕阳里不停地出汗，拼命不去闻阴沟里发出来的气味，不让小姑娘再唱诽谤波吉庞斯的歌。他身边的橄榄树上挂着一星期啊，很可能一个月没洗的衣服，多么难看的小圆点女衬衫，他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。接着他想起这衣服是莉莉亚的，是他为了在沙士顿骑马而买的，后来带到了意大利，因为在意大利做什么都行。他曾经指责过他的感情用事。漂亮的像天使一样，佩法塔大声喊道，手里举着个东西，肯定是莉莉亚的小宝宝。可是我在跟谁说话呢？
谢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
他在上面写了些字，很有礼貌地请求吉诺第二天上午会面。可是在把名片放进篮子里暴露自己的身份之前，他希望弄清楚一件事。
最近是不是有一位年轻女人来访？一位年轻的英国女人。
佩法塔请他再说一遍，他耳朵有点背。
一位年轻女人，脸色苍白，个子很高。
他没听明白。
年轻女人。
佩法塔不愿听见的时候就装聋，
海关官员的亲戚说。最后菲利普承认他确实有此怪癖，便离开了。他在沃尔特拉大门那儿给那讨厌的孩子付清了账，他得到了两个饺子，很不开心。一半是因为给的太多，另一半是因为他给钱时显得不大高兴。他从小姑娘的父亲和那些亲戚身旁经过时，发现他们在互相眨巴眼睛。蒙特里亚诺似乎在集体密谋要出他的洋相，他觉得疲倦、焦虑和迷惑，什么也搞不清，只知道自己已失去耐心。在这种情绪下，他回到意大利之星旅馆，正往楼上走，阿伯特小姐突然从二楼餐厅冒出来，神秘兮兮地冲他招手。
我想去给自己沏点茶喝，
他说，手仍然搭在楼梯栏杆上。
拜托了。
于是他跟他走进餐厅，关上了门。
你也看到了，
他开口说道，哈利亚特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也什么都不知道，那家伙出门了。
那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？
他朝他露出一个苦笑，就像他以前注意到的一样。他搪塞得不错。
他出门了，你会发现我一无所知，就像你什么都不让哈利亚特知道一样。
什么意思？求求你，赫里顿先生，不要故弄玄虚。没有时间了，哈利亚特随时都会下楼来，而我们还没有商定用什么态度对待他。沙士顿不一样，在那里我们必须顾及脸面，而在这里我们必须实话实说。我想我可以相信你会做到这一点，不然我们永远没法开诚布公。
劳驾，让我们开诚布公吧。
菲利普说着在房间里来回踱步。
请允许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以什么身份到蒙特里亚诺来的？是奸细还是叛徒？
奸细，
他毫不迟疑地回答。他说话时站在那扇哥特式的小窗前，旅馆曾经是座宫殿。用手指划过那些弧形的装饰线条，似乎觉得它们优美奇异。
奸细，
他又说了一遍，因为菲利普一下子就弄清他的罪行，反而不知所措，回答不出一句话来。
你母亲一直采取可耻的行为，她压根儿不想要那个孩子，这倒无可厚非，但她又那么傲气，不肯让孩子归我。她想方设法把事情搅黄，她并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对哈利亚特更是什么也没说。她到处撒谎，到处欺骗，我不能相信你的母亲，所以我独自来到这里，穿过整个欧洲，谁都不知道。我父亲以为我在诺曼底，我来就是为了监视赫里顿太太。不要争辩。
因为菲利普几乎是习惯性的开始指责他的无理。
如果你来这里是为了得到孩子，我会帮你。如果你是为了把事情搅黄，我就把孩子弄到手。
我是没希望让你相信我了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但我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得到孩子，即使付出全部也在所不惜。我母亲在钱上没有设定限度，我来这里是执行她的指示。我想你会赞成这些指示的，实际上是你口授了他们，我是不赞成的，他们太荒唐了。
他漫不经心地点点头，他不太在意他说的话，他一心只想把孩子从蒙特里亚诺带走。
哈利亚特也是执行你的指示，
他继续说，
不过他是赞成的，他并不知道这些指示出自于你。我想阿伯特小姐，这支救援小组最好由你全面负责。我已经请求明天上午跟卡莱拉先生面谈，你同意吧？
他又点点头。
我是否能知道你跟他面谈的详情？他们或许对我会有帮助。
他是随口说的。让他高兴的是，他突然崩溃了。他的手从窗户上落下，脸红扑扑的，并不只是因为夕阳的映照。
我跟他面谈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佩法塔说的，如果你有兴趣。
佩法塔是谁？
应该是放你进去的那个人吧。
进哪儿？
进卡莱拉先生的家。
赫里顿先生，
他激动地嚷了起来，
你怎么能相信他的话？难道你认为我明知道那男人是什么货色，还会迈进他的家门吗？对于一位女士来说，什么合适，什么不合适，我认为你的看法很奇怪。我听说你想让哈利亚特去，他很得体地拒绝了。18个月前我恐怕会做出这种事来，但我相信我现在懂得怎么行为做事了。
菲利普开始发现有两个阿伯特小姐。一个阿伯特小姐可以只身一人来到蒙特里亚诺。另一个阿伯特小姐到了吉诺家门口却不能迈步而入，这真是个很有趣的发现。究竟哪个阿伯特小姐会对她的下一个举动做出回应呢？
我大概是误会佩瓦塔的意思了，那你是在哪里跟她面谈的呢？
不算面谈，很偶然的。非常抱歉，我本来打算让你有机会先见到她的，不过这都怪你，你晚到了一天，你应该昨天到这里，我昨天就来了，没找到你，就去了城堡，你知道那个家庭菜园，他们放人进去，有个梯子通向一座破败的塔楼，可以站在那里俯瞰所有其他尖塔、平原还有群山。
对对，我知道那座城堡，我跟你说过。
傍晚，我上去看日落，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他就在菜园子里。那园子属于他的一个朋友。
然后你们就交谈了。
我觉得很尴尬，但我不得不说话。他似乎逼着我说话。他以为我是作为游客来这里的。现在还这么认为。他态度倒很温和。我想我最好也表现得温和一些。
你们谈了些什么？
谈天气。他说明天傍晚要下雨。谈别的城市，英国，谈我自己，还谈了谈你。他居然还提到莉莉亚，真是太令人恶心了。他假称他爱莉莉亚，还提出带我去看莉莉亚的坟，那个被他谋害的女人的坟。
我亲爱的阿伯特小姐，他不是个杀人犯。我一直在向哈利亚特灌输这个观点。等你像我一样了解意大利人，就会明白他对你说的话全都是发自内心的。意大利人本质上是很戏剧化的，他们把死亡和爱情都看作演戏。他目前肯定让自己相信他的表演很精彩，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官夫。
你也许是对的，阿伯特小姐说，第一次受了触动。我试着做了个铺垫，就是说暗示他的表现不那么完美。唉，根本没用，他听不懂，也不愿听懂。
想到阿伯特小姐以教区长助理的态度在城堡上走进吉诺，菲利普就忍不住发笑。 他恢复了好情绪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哈利亚特会说他没有一点罪恶感。
恐怕哈利亚特说的对呢。
如果是这样，那他也许并没有罪。
阿伯特小姐可不会鼓励这种轻率。
我知道他做了什么，
他说。
他怎么说怎么想是不重要的。
菲利普为他的简单粗暴而发笑。
不过我倒很想听听他是怎么说起我的。他是不是打算友好地欢迎我？
哦，不，不是那样。我压根儿没有对他说你和哈利亚特要来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他只是问到你，希望18个月前他没有对你太失礼。
这家伙对小事情倒记得蛮清楚。
他说着转过身去，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的脸。他脸上满是喜悦。一句道歉的话，在18个月前或许叫人无法忍受，现在却显得亲切而宜人。他不肯放过这个话题。
你当时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哟，你跟我说他对你动了手。
我情绪失去了控制。
菲利普轻描淡写地说。他知道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。这句小小的客气话改变了他的心情。
他真的，他究竟是怎么说的？
他说他很难过，口气很愉快。意大利人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这样。但他一次也没提到那孩子。
世界突然正过来了，那孩子还有什么要紧？菲利普笑了，他为自己的笑而震惊，便又笑了笑。因为浪漫又回到了意大利，意大利没有无赖，他自古以来就美丽、谦恭、可爱。阿伯特小姐尽管笨拙不守常规，也有她的美丽之处。他真正关注生活，努力过好每一天。还有哈利亚特，就连哈利亚特也在努力。菲利普的这种可喜的转变，并非源自什么可喜的事由，因此恐怕会惹来老于世故者的嘲笑。可是天使和其他有见识的人会恭敬地接受这种变化，并且把它写下来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